好，各位姊妹在基督里主日平安。
平安。
我们今天主日讲到的经文是诗篇第八十一篇啊，诗篇第八十一篇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八十一篇的第一节到第四节。亚萨的诗交与灵长，用加特乐器。你们当向我们的当向神我们的力量大声欢呼，向雅各的神发声欢乐，唱起诗歌，打手鼓，弹美琴与瑟。当在月朔并月望我们过节的日期吹角，因这是为以色列定的律例，是雅各神的典章啊。我们来看这四节哈，我们注意哈，还有那句话，就是这开头的这不是标题哈，不应该括的括号，它其实就是第一节啊，就是第一节，它讲到这个诗的来历是什么，要给什么样的人啊，说交给那些什么行事恒久的啊，我们上次讲过哈，就指的人在基督里边持久的侍奉，持久忍耐的。说一种来自加特的乐器啊，说这是从谁来的诗呢？谁呀？亚萨，亚萨哈，亚萨。我们首先来看这里哈，一种加特的乐器。这个诗篇哈，就是八十一篇，它是在祝棚节唱的诗篇啊。但是呢，祝棚节唱的诗篇呢，却要用一个外邦，在加特是什么地方？是腓力士的地方啊，用外邦的这样一个乐器啊，在外邦的乐器去做，在祝棚节在节期歌唱的乐器，你要去想其中的含义啊。诗篇第八篇，是吧？嗯，看到没有哈？你也看一下，这个诗篇里边说用加特的乐器，它里边的诗有什么特点？看到没有，是吧？嗯，诗篇八十四篇啊，这里的哈，诗篇八十四篇。其实呢，这个诗它这个乐器是在大卫逃避扫罗追杀的时候，在腓力士地寄居的那段时间所用的乐器。你知道大卫有一段时间被追杀，逃到哪里啊？逃到腓力士啊，逃到腓力士。在那段时间呢，那没办法，只能用当地的乐器啊，只能用当地的乐器在那里去弹唱啊。在撒母耳记上的二十七章呢，大卫担心有一天死在扫罗手里，然后他就去腓力士啊。大卫在那里呢住了一年零四个月，然后灭尽了亚玛利人，说他在腓力士地常常这样行。然后大家注意这个诗篇撒母耳记上的二十九章。当大卫呢要与加特王亚吉一起出战的时候，腓力士那首领不同意，亚吉就劝大卫离开，并且亚吉说呢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你是正直人，你随我在军中出入，我看你甚好，自从你投奔我到今，我未见你有什么损失啊，只是我的首领不顺顺你。然后亚吉说，我知道你在我面前是好人，如同神的使者一般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在大卫身上看到一个事情，就是说大卫是上帝的圣民，因为逼迫患难被迫在一个外邦的地方寄居，是吧，在一个异地寄居。但是呢，你看大卫那一年零四个月是得胜的日子，他虽然在外邦，但是他怎么样，遵行了主的道，灭尽了谁，亚玛利人啊，在这些外邦人面前真正的是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，无话可说啊，连仇敌腓力士人谈到大卫的时候，我尊重你的上帝，我也尊重你，是吧？所以说，这就是为什么每年祝棚节要以这个加特的这个乐器为声调向神歌唱，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今天呢就像大卫一样住在这个世界，我们今天呢就像在祝棚里一样，是在世寄居的，我们在这个世界居住，但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我们在这个世界呢向主做见证。在世有苦难，在基督里有平安，是吧？所以说你看到当谈到这个加特的这个乐器的时候，这些诗篇都是在讲在整个世界在万民当中虽经历苦难经历试炼，但是呢在主里面是得胜的。所以说加特的乐器今天呢对我们有着非常实际的意义，就是我们处的这个世界就是仇敌所住的世界啊，但是呢我们可以靠着主胜过这个世界。 像大卫一样，真正的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啊，遵行了主的命令。扫罗呢，在自己的国家当中都没有灭尽亚玛力人，但是大卫在外邦，在非利士人的眼皮子底下杀尽了亚玛力人啊。要向我们的神，我们的力量欢呼，向雅各的神大声呼喊，要高声歌唱，拿出手鼓、美妙的琴和瑟啊！我们看古时候就这样欢呼赞美神。你看大卫是吧？大卫约柜来的时候这样欢呼赞美神。今天呢，圣经也是这样要求啊。圣经说，要用灵歌，要用灵歌唱，要用悟性歌唱，当用诗歌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。凡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常常感谢父神，是吧？存感恩的心，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劝导，互相劝诫心，被恩感歌颂神。无论做什么，或说话，或行事，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借他感谢父神。其实呢，我们需要注意，其实这几年呢，因为教会里边有恶人，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也受影响，我们这几年很少去唱诗赞美神，是吧？有时候唱诗也去挑一些诗歌的毛病怎么样，以前时候在改革中不认识在哪这宗那宗，他都有这样的毛病，说只能这些诗不行，只能唱他们的诗。其实呢，这个诗没问题，这个曲子没问题，是欢呼快乐，那就拿好的东西献给神唱就是了，对吧？在世界上有不同的种族，你看我们就唱这样的诗篇，你看那个在非洲有黑人，他们就跳着舞去赞美神。在哪个国家，你只要你这个动作不是异教的，不是亵渎神，都可以拿来去赞美神。而且呢，说话行事对神充满感恩。所以说呢，我们感谢主。今天呢，你要抛弃这些人的教义、人的宗派，你随时随地赞美神，你随时随地打开诗歌、打开音乐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。就像大卫一样，大卫根本不顾及到自己是否丢人，是吧？我是不是觉得不好意思？大卫就在唱跳，最后那个嘲笑他的人怎么样？被咒诅了，啊，一辈子生不出孩子来。所以说，古时候就这样大声赞美。我跟你说，只有一个人在主里边真正的他得救，他真正的是蒙了主的恩典，他真正的知道神救过他，他才会这样随时随地的赞美神。一个人对神没有感恩，他不会这样的。啊，我们呢，看前面，不要低头。我们呢要把那长久以来已经冷淡的热心和爱心重新拾起来，在主里面呢，每天不断的祷告，不断的读经，口唱心和的赞美神，用灵赞美神，用你的上帝给你的智慧去赞美神，啊！看这里第三节，看前面不要低头，你不要低头，看着前面，因为有字儿，啊，要在月朔，在月望，我们节气的日子吹角吹号哈，因为这是属于以色列的律例，是雅各神的典章，或者翻译成公义，啊。在月朔，在节期吹角献祭，这个是在摩西律法里边每年都有的啊。看这里哈，都有是吧？每年都要如此。这些日子呢，其实是吹角献祭的。吹角献祭代表什么？献祭代表赎罪，是吧？认罪赎罪，然后吹角就代表感恩。其实就是在基督里呢，向上帝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这样的救恩而感恩啊，而感恩，是不是？节期嘛，今天就是聚会的意思啊。然后第五节，在约瑟中设立的见证，当他出去攻击埃及的时候，我听见了我所不明白的言语。我们来看哈，圣经呢有时候会用约瑟来代替以色列。在约瑟里边，今天来说叫在什么？在基督里边，因为约瑟是来预表基督的，在以色列，在耶稣，在基督里边啊，设立了见证。他出去攻击埃及的时候，我听见了我所不明的言。你注意这两点，第一个呢，这个见证那就是写在圣经当中的啊，但是呢你不一定真正明白，你注意哈，你不一定真正明白。你看马拿西啊，以法莲，约瑟，我们在诗篇八十一篇中读过，说我使重担从他肩头挪去，使他的手放下筐子。以色列人在埃及艰难的被奴役，然后神把他重担撤去。你要注意，这些事情在历史上发生过，而且写在圣经上，我们都能读，甚至能背。但是为什么圣经说我听见、我看见的这些，其实是我所不懂的？ 你要明白这件事情啊，你要明白这件事情。谁都知道上帝击杀埃及的长子，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为什么呢？你要明白一个问题，就是在那个时代这个事情跟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关系。你记得在约书亚记里边，在申世记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哈，就是说上帝留下几族迦南人被未赶出，是让他没有经过战争的人晓得如何去征战。其实呢，在旧约的时代，在圣经上发生的这些事情，是在约瑟里边发生的事情，今天跟我们这信基督的基督徒有什么关系？你要想这个问题啊，你别光看这一段，你要知道他跟你有关系吗？这个非常重要哈，他跟你没关系，你读起来也没有意义啊。就是说你看上帝攻击的那些奴役他们的，把他们重担肩头重担挪去，你再开始思想我们是否被人奴役过。神是否把那些吸我们血的那些寄生在我们里面的恶人拿走，是吧？你要想这些事情。第七节，你在急难中呼求，我就将你拉出来，我在雷的隐秘处回应你，在米利巴水那里试验你。希拉，你注意哈，这里是本篇的高潮啊，是希拉。然后呢，你再注意哈，前面说我怎么样我怎么样，在这里变成你怎么样你怎么样，是吧？你注意看这里，打开这个视频，这把这个地方点一下，这里往下拉，这个条往下拉，81遍。你注意这首诗哈，你看哈，到第五节的时候说什么？他去攻击埃及地的时候，在约瑟中间立此为证，我在那里听见神所我所不明的言语。这里呢，第六节开始就是谁说的话了？就是神说，圣灵给这个作者说的话。前面是这个作者在说，哎，我看见，我怎么不明白，是吧？我也听见这些圣经，然后神给他说。怎么样，是吧？你注意，是吧？然后到这里都是神的话，是吧？你看往这里，啊，你看，说你在急难中呼求，我就把你拉出来，我在雷的隐秘处回应你，在米利巴水那里试验你，信了。也就是说，这里就告诉我们，那发生在出埃及记的记载圣经实际上跟我们是有关系，因为你总会经历急难，跟我们这些年一样。但是你也会向上帝祈祷，神就把你拉出来。然后我们的信仰，我们的人生当中也会有什么米利巴水那样的试炼，是吧？有人起来闹事，有人在教会捣事，但是看谁守住真道，坚持到底。是吧？这里就告诉我们，就这里就开始上帝在引导这个作者，引导我们。那出埃及记的事情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？啊，说你一定会经历这件事。圣民的祷告呢，上帝说了必蒙垂听，但在此之前你要经历试炼，看看你是不是遵行主的道，是不是跟那恶人一块作恶，这个是一定有的。啊，在申命记33章呢，提到立位的时候说。你在马萨曾试验他，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论，也就是说立位之派是守住上帝的真道的啊。以色列人都抱怨的时候他没抱怨啊，所以说这些我所听见却不明白的话语，它是跨越每个时代的，直到耶稣再来之前，所有在教会里的人都要经历，而且有苦难，让我们在患难中呼求主，然后在这种类似于米利巴水这样的试炼中去得胜，你就会明白古时候赐给列祖的这些话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。不明白是因为没经历，经历之后就必明白啊，就必明白。我们看一下8到10节，我的民呢，你当听，我要劝诫你，以色列，甚愿你肯听从我，在你当中不可有别的神，外邦的神你也不可下拜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把你从埃及领上来，你要大的张口，我就给你充满。第8节哈， 说你要听我的名，我要劝诫你，以色列，甚愿你肯听从我。所以说你看整个一篇，看第八节、十一节、十三节，充分的表达了上帝的心意，是我甚愿我的民，我的教会能听我啊，但是呢不一定所有人都听啊，神是希望这在教会里的人都能得救啊。在你当中不可有什么外国的神，你也不可向外邦的神下拜，这个词就外国外邦就是陌生的可憎恶的，是吧？只是外人不可吃，不可奉上异样的香，也包括在民数记里边什么献上燔火。这个词的意思是来自于外邦的异教的可憎恶的偶像，外邦什么淫乱贪财拜偶像，是吧？就是这些啊，这几项罪都是一样的，你沾上淫乱就拜贪财拜偶像，都是你没有，你看都是一样的啊。你看，哎，往上点，你看新约圣经里边这相关的经文，是吧？逃避偶像，逃避偶像，逃避外邦人这些异教的习俗，拜偶像，说行这样事的人不能成神的国。今天来说呢，贪心贪财就是拜偶像，是吧？中国人每年拜财神，其实就是贪财嘛，贪心就是拜偶像啊。今天教导人贪财，这就是在教内设立偶像，你要远避这种人啊。那这些年在教会贪心的人，自己拿钱不花，然后自己享受高档生活，这种玩意儿，他也是就是贪心淫乱拜偶。你看，有贪心就淫乱，有淫乱就拜偶像，就有黑心，这个东西是相通的啊。有一样魔鬼在里边不改，最后里边全被魔鬼充满啊。第十节，我耶和华你的神将你从埃及地领上来，我扩张你的口，我必成就他。就说，你看神怎么样把选民从埃及带出来，你求告他，他就应允你的呼求，是吧？他从前在埃及攻击埃及的时候，在约瑟中间为证，这个事情曾经写在圣经当中是一个见证啊。耶稣说了，你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，叫父因子得荣耀，你们若奉我名求什么我必成就，对不对？就今天说你无论在什么时候，在患难中你要坚持祷告，直到上帝彻底拯救你啊。看十一节十二节，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，以色列全不理我，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，随自己的计谋而行。十一节说了，但是不，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，以色列不肯听从我，我就任凭他心里刚硬。你看这里的经文，你会发现一个问题，不听就会越来越硬。以西结束说了，这众子面无羞耻，心里刚硬，极其悖逆。在十世纪的时候，圣经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凭自己的意思而行，说随着自己的计谋在世上来回行走。当人被神任凭的时候，其实他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啊。我们真的见过那些被神任凭的人，那完全就是非常离谱，止不住的作恶啊。以西结书说了啊，这些人来求告耶和华，但是心里有偶像有贪心，上帝说我就按他的偶像去让他上当，好在以色列家心事上让他被假神捉住啊，让他自己把自己害死啊，按他众多的假神去报应他，去回应他。十三节，甚愿我的民肯听从我，以色列呢肯按着我的道来回行走，别按自己的意思行走，我必在非常短的时期内制服他的仇敌，反手攻击他的敌人。在埃及不是这样吗？四百年为奴，但是说揍他们的时候几天就把他们治改了啊。如果选民呢肯听从主的命令，遵行他的话语，上帝就立刻转身攻击他的仇敌啊。这上面这些就是圣经说的选民听见但却不明白的话语，它真正的含义。在埃及发生的事情写在圣经当中，今天仍然会有啊。旧约圣经论到出埃及记，论到神所说的话，论到他为选民所行的大事，在每个时代你只要听他的，遵行他的道，他就会为你去做啊。所以说呢，你看旧约圣经很多时候那些历史记载什么，记载听的人和不听的人不同的结局，听的人就蒙福，是吧？不听的人就遭咒诅，就灭亡。什么叫听呢？你说有的人说我不听你的，我听主的，圣经说什么？ 听从门徒的就是听从主，弃绝门徒的就是弃绝主，弃绝主就是弃绝那差主来的父神，是不是？就这样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十五节十六节，恨耶和华的人必来投降，但他的百姓必永久长存，他必拿上好的麦子给他们吃，又从拿磐石出的蜂蜜叫他们饱足。看这里哈，说恨耶和华的人必在他面前蜷缩起来，就是吓坏了啊。圣经说万膝必向我跪拜，万口必凭我起誓，愿他们的时间直到永远。这里是翻译有点失误，这里是指的是些恨他的人，他要永远受刑，就像启示录所说的白色大宝座啊，硫磺火湖第二次的死啊。十六节，他拿出上好的小麦给他吃，这里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哈，我必拿从磐石出的蜂蜜使你饱足。你注意这里的这些他你我，他是有哎，你看正常人写文章不会这样是吧，但是圣经却是这样。你看上好的小麦指的是什么，从磐石出的蜂蜜，那磐石怎么会有蜂蜜呢啊？在圣经当中有记载磐石会出什么，会出水啊，这里就联系起来了。听从上帝命令的人不会被任凭，不会去跌倒走错道路，反倒是会有上好的福分临到他，磐石里边出的蜂蜜，这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！你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去看哥林多，去看这个哥林多前书，弟兄们，我不愿你们不晓得，我们的祖宗都从云下从海中经过，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，他们都吃了一样的零食，也都喝了一样的什么灵水，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，这灵磐石是谁呀？是基督。这里是预表什么？基督。这句话是整个诗篇的中心，在指向基督啊。然后呢，你要注意整个诗篇里边又是我又是他也是你，实际上很多时候这样交错着说，把过去现在将来的事情都联系在一起啊。你就明，你看整个大概分为三部分嘛，是吧？前面亚撒在宣告说我不明白，后边是神说上帝给他解释，最后他就明白了，是吧？整个就是这样的啊。所以说呢，这就是诗篇第八十一篇啊，开头告诉我们，我们住在这个世界，但是我们不属这个世界，就像大卫住在加特，但他不属加特。你在世界上要靠着主有美好得胜的见证。然后呢，当我们读起旧约圣经的时候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明白的，但是在经历过这一切之后你就知道。然后后边有一大篇就在劝告你一定要听，不要做悖逆的人，孩子们一定要听。悖逆的人呢，上帝会让你陷到自己的计谋里边，走错道路甚至灭亡。而听的人呢，有上好的麦子给你吃，有磐石所出的蜂蜜给你吃，有美好的属灵福分一生围绕着你。所以说要做顺服的人，不要做悖逆的人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愿神祝福。